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再次从我们中文堂的团契他们的名字上边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这一次呢，我们要讲到雅各团契。雅各团契是粤语堂三个夫妇团契年纪最长的，历史也是最长的，人数最多然后他们结婚的年龄也是最长的，他们结婚了很久，儿女都是念大学了，都出去工作了。专家告诉我们，在婚姻里边一个高危的时期，就是说离婚的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就是当儿女长大之后，一对夫妇他们的那些问题就出来了。从前为了孩子走在一起但是孩子长大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婚姻淡而无味然后他们就要离开的意愿就很强了。但是雅各团契他们的团友，他们用圣经里边雅各书为他们的团契命名意思就是要表示我们的婚姻是可以越久越甜美的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甜。我们保守的基督徒看到一些文章，就是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诗歌，可能我们就有一点不自然我们觉得不太习惯看到一些肉麻的一些文字。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他们也是很保守的所以呢，他们也是不太喜欢那些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一些文章。但是如果我们看雅各这一本书，很明显是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书卷，确实很受犹太人的喜爱。为什么呢？自古以来他们相信这一卷书其实是比喻上帝和他的子民犹太人中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所写的书，何西亚先知所写的书，他们的书卷里边都讲到上帝就好像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就好像是上帝的太太一样到了近代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他们庆祝那个逾越节，纪念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庆祝里边，他们很奇怪的，他们要读出雅各书来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爱我们基督徒，我们接纳了犹太人的传统，我们相信雅各书是旧约里边正典的一部分虽然雅各书是旧约里边少数没有在新约被引用的39卷的旧约的圣经里边只有4本是没有被新约的经文去引用的，雅各书是其中之一。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也很喜欢雅各书因为它可以代表主耶稣和教会之间的爱近代研究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卷犹太人的歌颂爱情的一个作品在我们解释里边的经文的时候，应该先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就是先把它看成为一个歌颂爱情的作品但是犹太人把这一卷书列在正典里边，就是圣经里边，是因为它能够指出表示出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书里边内容，当基督徒看到的时候，也可以引申为基督对教会的爱。我相信这个看法也是适当的。 在作者方面我们看到一章一节，如果大家看你就发觉到他说是所罗门的歌所以呢传统上面就说这是所罗门所写的作品但是其实一章一节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是献给所罗门的一个诗歌，所以所罗门不一定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诗歌里边的男主角今天我们从雅各书两段短的经文来看一下，来提醒一下我们关于爱的这个道理。首先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爱的本质，里边第一个就是爱是需要被提醒的。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坐骑。这一句话应该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女主角对男主角讲的。我相信我们中间如果参加过基督徒的婚礼的，我们都知道在婚礼里边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互相的许愿，就是互相的启示。在里边就讲到我愿意嫁你为丈夫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我都不会离开你。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根据的那一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根据的那个部分就是交换戒指的时间原来我们结婚我们的交换这个戒指有很长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古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记录，就是埃及人他们结婚的时候也是交换戒指的。然后到了古希腊的时代，古罗马的时代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今天我们把结婚的戒指戴在左手的第四个手指叫无名指因为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相信在这个手指里边有一条血管直通我们的心脏所谓 closer to the heart 就是 有一条血管，所以呢就是戴在这里，就是这个传统就是这样出来的。犹太人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和罗马人和希腊人有一点不同，就是按照古代犹太人的规矩，只有男方给女方戒指的男方自己不用戴那个戒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人知道这个女人是已婚的其他人就不要再搞她了，她是已经结婚了但是为什么男方就不用戴呢？有人就觉得这是性别的歧视吧，为什么女的要表示她已经结婚，男的就不需要了这个我们不讨论了，这个由历史学家 去讨论吧。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一段经文里边的女主角她请求那个男主角将她的爱放在心中，戴在手臂上边其实她的意思是请你好像挂一个胸牌我们有时候都戴一个十字架就表示我们信耶稣等等，就你戴住一个胸牌，或者是你戴住一个臂章虽然传统不需要你戴这个戒指，但是呢请你纪念我的爱。我相信这是女性对她的爱人很合理很人性化的一个要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通常女的或者是太太通常都过了一阵子就问她的丈夫或者她的爱人，你爱我吗？然后也问你想我吗？这样 男人就很少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很少问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女子啊，她女方是缺乏安全感啊，所以她常常都要问：你还爱我吗？你还想我吗？啊，我相信其实也不是全部啊，不单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新约圣经里边，耶稣也是三次啊问啊那个门徒彼得啊：你爱我吗？啊，所以当然耶稣不是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爱是需要被提醒的。我们需要被提醒，不是说我爱你就好了，但是这个爱需要被提醒。当你戴住一个订婚的戒指，或者是一个结婚的戒指的时候，是提醒你自己，也是提醒其他人啊，你是已经结婚的，你是属于你的丈夫的，你是属于你的妻子的。所以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也需要被提醒。当然我们戴住这个戒指之外，我们经常也是要反省一下，我是否还让我的爱人，我的对方，让他知道我还是爱他了。所以第一个雅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提醒，爱是需要被提醒的，不要觉得是麻烦，不要觉得是肉麻。然后这一段圣经啊，提到爱的第二方面是爱情需要专一的，需要有一个持久专一的心啊，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执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啊，这里很奇怪，这一段圣经给那些解经家了，他们有产生一些问题，为什么要用死亡来形容爱情呢？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件事。然后后边啊，在讨论爱情之中，突然提到阴间，提到妒忌，人形容他是阴间的残忍，这个真是很令人费解，真是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其他的圣经的翻译本，好像NIV 这个英文的圣经的版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死亡是代表什么呢？死亡是代表一股强大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逃过它的，是不可以避免的，也是自然发生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是自自然然就要来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把爱情描写成为死亡，也是有这个意思，因为它是有强度的，它是神创造的，是神的烈焰，是放在人心里边的。它是广博的，就是博爱，但是它也是排他的。它要求人要有一个专一的态度，就好像阴间啊，在这里讲到阴间啊，抓住人不放啊一样。啊，中文圣经啊有一个形容啊，是很多人初念到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忌邪的上帝啊，我们说人害怕邪啊的东西啊，邪俗啊这些，上帝也害怕吗？为什么说上帝是一个忌邪的一个上帝呢？啊，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呢。解经家告诉我们，忌邪两个字。原来的文字是妒忌的意思， 但是如果这样讲呢，我们就更不明白了，为什么上帝是一个有妒忌的一个上帝了。其实这是正确的解释，上帝是妒忌的。为什么他妒忌呢？是由于他的子民忘记了他，转向了偶像，不专一。如果我们想想你的爱人，你的太太，每天都和不同的男人吃饭啊，去旅游啊，这样你妒忌吗？所以上帝说我是一个妒忌的上帝的时候，不是他的性格有缺憾，不是说他不好，而是因为他的爱，他得不到对方专一的对他，所以他难过。当世界的人都歌颂那个罗曼蒂克的爱情的时候，圣经在这里歌颂专一的爱情。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他常常都就是演出是一个大情人，他是一个他很英俊很高大，就是高俊美了这样。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定义大情人呢？就是 great lover， 你怎么样定义呢？很奇怪的，他回答就是，我心中定义的大情人是一生一世只爱他的配偶的一个人，这才配称为大情人。至于那些娇三误四很多伴侣的，其实狗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谁是大情人呢？就是他能够专一一生一世爱一个配偶。其他的那个娇三误四的那些男人或者女人，狗也可以这样。第三方面，爱情是应该胜过环境的。第七节的上半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是关于逃过水淹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15年十月，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城市里边，有一个信主的家庭。当年的十月四号是礼拜天，这个家庭是这个家庭平常欢欢喜喜去上教会的一个日子。但是那一天的早上很早，3点钟的时候，家中的女主人突然间被很大的雨声下雨的声音吵醒。她往窗外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她房子旁边一条小溪水平常只有3寸的水的，现在已经变成一条大河流，而且河水不断的上涨，就涨到她的家了。她就立刻叫醒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往外一看，她就知道这个不妙立刻决定说我们要离开这里。于是呢，他们就匆忙的就叫醒他们住在他们家中的两个交换的学生租了一个房子给两个交换的国际的学生，就叫醒他们，然后呢也叫醒他们两个自己的儿子年纪很小的儿子，就急急忙忙的收拾了最重要的证件就是护照这些然后他们就跑就往高处跑， 就跑到在比较高的地方的一个邻居，两个邻居呢就接待他们。他们在 山上边就看住自己的房子，以那时候的水以每十分钟就一尺多的速度就是上降，然后好快他们的房子就被淹没了，然后他们的车也是被淹没了。然后事后这个女主人做一个见证，她说大水冲走我们的财产，但是冲不走我们的爱。在经过这一件事之后，她的一家四口更懂得珍惜生命，更懂得彼此相爱。然后他们那两个教会的学生，他们再不是租客了，他们就和他们一同经历这个困难，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邻居呢，虽然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被吵醒，但是他们很愿意接待他们，从前一句话都不讲的，只知道他们是邻居，但是现在也成为好邻居，毫无怨言，互相帮助。然后他说爱胜过大水，就是这里的意思，说爱能够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够掩灭。我也是负责过很多年轻人结婚了我们基督教年轻人结婚牧师都为他们有几堂课就是婚前辅导的课。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提醒他们，我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在美国结婚，只要在市政府那里注册就可以了，就是政府承认的合法的结婚了。但是你们现在选择在礼拜堂那边结婚，在教会那边结婚，在上帝的面前结婚，是代表你们愿意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在合法的婚姻里边，那个标准很容易守，你不要打对方，你不要虐待对方就可以了。但是你们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结婚，是代表你们愿意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婚约里边，当然我们念到无论顺境逆境等等，这不是空谈。不要以为就是当然结婚就又念结几句，这是一个承诺，不是空谈。爱是需要胜过爱在的环境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七节下半节又讲到第四方面，爱的本质。爱的本质是超越财产，超越物质的，不能够用利益来量度的。第七节的下半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经常都讲爱金钱，金钱可以买到补品，但是买不到健康。你可以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够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一个大房子，但是你买不到家庭温暖。大房子里面吵吵闹闹，你买不到家庭温暖。金钱可以买到最舒服的床，但是你买不到甜美的睡眠。金钱甚至可以买到婚姻，有人喜欢你的钱就嫁给你了，但是你买不到真诚的爱情。很多人都同意这一个讲法，但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其实我们不单是那个爱，不单是超过 金钱物质的，也需要超过一个功能性的关系。婚姻里边不能够有一个功能性的关系。什么叫做功能性的关系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符合我的某种功能，我期望的某种功能，我就爱你了。好像你会煮菜，这是一个功能，我爱你。你外表好看，你有成就，你有技巧，我就爱你。这叫功能性的，是满足我的一些要求的。有电话吗？可以出去讲电话吗？好，我们帮助我们婆婆出去讲电话。或者另外一方功能性的一个关系，就是如果对方做这个，我就愿意做那个。比方说你先向我道歉，我才向你道歉。你先替我做这一件事，我才替你做那一件事。这样的关系是会使那个爱情越来越贫乏，因为没有人愿意先付出那个爱。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关系里面双方都期望在那里拿到自己的东西，好快里边的东西就被拿光了。但是如果双方都愿意把好的东西贡献出来，里边就有我们可以拿到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爱是超过金钱物质的，爱也是超过那个功能性的关系的。然后今天我们读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二章十五节，也是很有趣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要防备生命中的小狐狸。第二章十五节要给我们寻拿那个狐狸，就是委外那个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发。狐狸是狗类的动物，就是好像狗一样但是它的身体通常都是比较小的比我们知道的狼或者狗都是比较小，所以呢他们就通常不是靠他们的身体体力和其他的动物去比斗的。他们用的，因为他们小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机警，他们的灵活，他们就生存下来。所以他们因为他们聪明所以很难抓到他们。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都用狐狸来代表狡猾和破坏他们是搞破坏的他们是很狡猾的，很聪明的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以斯帖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以狐狸来代表当代的假先知就是拿着假先知讲人喜欢听的话然后有困难他们就先跑了就是所以呢先知以斯帖就以狐狸来代表他们。然后到了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以狐狸来形容当时的希律王就是那个王帝叫希律他是一个狡猾的一个王帝。 我们中国人、对狐狸也是没有什么好感。早在战国的时代、有一本书叫《山海经》、就已经、关于狐狸的神怪的传说。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有一本书、叫《太平广记》、就加入了狐狸能够变成人、来迷惑人的事。如果我们看狐狸、这个你就看到了它的面、是 三角形的，它的眼大，它的嘴很小，鹰图小嘴，然后它的面很尖，这是中国人、普遍认为是美女、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十七世纪、有一本书 出现了叫《聊斋志异》，出版的时候狐狸就变成精了，狐狸精就被描写成为美女，能够变成人、狐狸能够变成美女去迷惑那些书生、的一些很多的故事。我们雅各书、在这里提到狐狸比刚才我们提到的书 都要早、因为、雅各的成书的时间呢已经早过我们中国的战国的时代了，更加早过唐朝啊、什么清朝啊这些。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狐狸他们要进到园子里边搞破坏，破坏他们种的葡萄，这是表面上面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雅各书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其实是代表了要破坏人间的爱的一个生命的入侵者。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生命里边的小狐狸，就好像圣经讲的，如果在婚姻上边，我们就要提防第三者的出现，小狐狸的出现。第三者的出现是很容易的，也是意想不到的，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我们出差工作的人很容易就遇到很多试探，我们做生意的人很容易就遇到二奶三奶，我们上班的人很容易就遇到我们很欣赏很喜欢的异性的同事。如果你是成功的人，就有人走到你的身边，别有用心的人就想在你身上发财，就有人靠近你。如果有人说，哎，我没有了，我忙得要命，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我哪有时间去找什么小狐狸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不久之前，我们的克林顿总统，他日理万机，我们没有一个人够他忙，他是够忙了，但是他身边却出现了一个叫莱温斯基的一个实习生、就是在那个白宫里边做、熟悉的、一个女孩子，就搞出事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是很要小心，婚姻里边的小狐狸不一定是异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我们关系的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小心，抓了那个小狐狸把它赶出去。如果、用在信仰方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有一些小狐狸要破坏我们和神之间那个甜蜜的关系，这包括了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说，很多的邪学，很多的主义，使我们失去了和神多年建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大学生， 他自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所以他很喜欢上教会。他深深的相信，也是感受到耶稣爱小孩，他享受到很多基督徒的友谊、好朋友，在无数的团契聚会、退休聚会、祷告会里边，都为他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但是他上大学之后，就遇到很多理论了，无神论、心理学、存在主义、圣经批判啊等等的理论，他慢慢的对他的信仰都失去了把握，也是失去了喜乐。他还是到教会里边，但是呢，他就失去了喜乐了。他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了。最后他决定去找一个基督徒的教授请他帮忙，这个教授和他谈了很久，就解答了他一些理性的问题，然后呢就向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夫妇，他们彼此相爱，互相的信任，他们生活得十分的快乐。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那个太太的面前说，哎，你丈夫好像常常加班的，他回家很晚，你知道他加班的时候他做什么吗？这个太太说，哦，没有问题，他常常加班，我也不知道他加班做什么，他去那里，但是我很信任他，没有事的。几天之后又有一个人问他，哎，你丈夫下边是不是有一个女助理啊？好像很漂亮啊，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太太回答，哦，他们的关系很好，这个助理我也认识，我们也一同出去吃过饭，我们都是好朋友，没有事的。几天之后又有人来说，哎，昨天啊，我在餐馆啊看到你的丈夫和一个女士吃饭啊，他们谈得好像很快乐很投机，你知道吗？这个太太呢 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了。过了几天又有人来说，哎，你的丈夫呢换了一个上司，这个上司是一个女强人啊，那个上司很喜欢你的丈夫啊，常常开会的时候都带他一同去啊。然后经过这样这么多人呢讲着不同的东西之后，慢慢的这个太太就对她的丈夫的态度有改变了。然后和她丈夫讲话的时候，她就特别的留意那个丈夫讲话有没有透露什么破绽呢，然后有猜他背后的一个意思，然后慢慢的他们的关系就不知不觉的就疏离了很多。这个教授讲完这个故事就对他讲，你现在是不是遇到这样的处境呢？如果用这个故事来讲，就是这个丈夫是对这个太太很忠心的，但是经过这么多人呢讲这些无关的事的时候，他就对他产生没有建设性的怀疑，然后这些怀疑呢就影响他们的关系，慢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再不是很快乐的互相的信任，这个太太就变成猜疑，有很多的每一句话她都想背后有什么。如果用在我们的信仰上边，我们这些什么主义什么哲学啊，也是这样的，我们和神有一个很甜蜜的关系，很好的关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相信神的话语，但是这些 没有建设性的怀疑来到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和神之间那个甜蜜的关系，那个喜乐的一个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小心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不单是婚姻里边，也是我们信仰里边。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鲁伊斯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四种爱》（The Four Loves）。他讲到这个世界上面有四种爱，第一种爱呢是亲情的爱，使我们有亲人可以依靠，有家的感觉。但是这一种爱呢，有它的缺点。这是这一种爱有亲疏之分啊，所以有界限的，是我的亲人啊，他犯错我们也饶恕他，但是其他人的亲人呢，不是我的亲人犯错我们就批判他，所以呢他是很容易就生出一些妒忌结党。第二种呢是友爱，和前一种不同，友爱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的 亲情、啊、没有选择，你生下来就是他的，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是你的哥哥，他是你的妹妹，没有的选择。但是友情可以选择，可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但是很容易就变成物以类聚，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和我同一个水平的人，甚至可以一般朋友呢去计划去伤人利己。然后第三种的爱是夫妇的爱，也包括了性爱，也是很多文人呢歌颂的，凯哭海枯石烂的爱。但是他然后说还有第四种的爱，就是比那个海枯石烂的爱更高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无条件的爱，为众人死的爱。我们今天看雅各，如果雅各只是歌颂男女之爱的书卷，我们一定很讶异他为什么可以列在圣经里边。但是这一种比死亡更坚强的爱，实在是引导我们追求那个比亲情、友情、爱情更高的爱，也是要提醒我们要拿走那些破坏我们和神关系的小狐狸。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有小狐狸吗？如果有的，你愿意把它赶走吗？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爱你，也是学懂了更加的爱人。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